我们电影啊，不但剪辑制作接近尾声，宣传其实已经全部铺开了。但是我现在啊，好像听到一个议论，就是人家看到我们的宣传已经有反应了，就是说我们这电影有点宅。你们觉得我们这个电影有点宅吗？觉得宅，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方向啊。是我们这波做电影的人比较宅，所以我们整个闷头在制作，还是我们电影整个故事里面呈现出一种宅的气息，还是我们整个电影的风格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宅的？总之我不知道，但是人家说我们电影现在好像是一帮宅人，有点宅的一个片子，怎么看？
我觉得他可能主要开始还是说的是电影剧情的人物吧。你想，我们电影中其实有那么多好玩的人物，有那么多丰富的感情，但是大家都憋在心里就是不说。这个我觉得和宅男的心态其实好像有点像，因为宅男一般都内心都已经汹涌澎湃了，但是在家里面看，哎，闷在家里面，天天吃吃泡面上上网，然后什么也
不
管。
第一，我想纠正一下啊，我们电影里面没有吃泡面啊，没有在家里什么是干这个干那个。
我说现在普遍的宅男一般会是这个心态，就是整天宅在家里面，也不出门。这个和我过去的生涯好像有一点像。
融合宅男一号。
对，就是说，首先，其实可能我的第一理解啊，是我们东河啊，可能宅男有点多，他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甚至人家没有看到我们片子，只看到我们宣传口径，就发现有点宅了，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其实电影中本身的角色，他们是被宅的，在高中生涯阶段，是不可能不宅的，你没有道理去其他地方去干别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被宅的。
你讲的就是名校生吧，也有在外面混的。
对，既然背景在南外嘛，那南外是普遍的好学生，个别特例不算，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观众是可以选择自己宅或不宅的，而这样的一部有宅的气质的电影，其实吸引的应该恰恰就是有这种宅的情节的人。
其实这个话题啊，我一看到这个人家说我们宅，我们已经议论过了，在公司里面当时作为一个新闻已经议论过了。我的观点啊，跟那个黄老师稍微有点不同，我认为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都有宅的成分，因为他内心有些东西第一次面对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他不敢说，或者他不好意思说，或者在中学的时候受到的压力很大，也不允许他多想多说，这时候他就会倾向于往内走。所以是不是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这边在座的各位男孩啊，是不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点变态宅？
是的，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有点宅。
变态，
但是我不同意我变态。而且我觉得就这部电影来说，我觉得这电影说他宅是因为宅男他通常看电影的话，他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较走心的电影。你像什么大片的话，我一般最多我就在网上看看，但是今年我去电影院自己一个人去，我只去过一次。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其实就那个，
但你讲的话，我其实我有点害怕。你这么一讲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宅的话，这样一部宅的电影，很可能是不受市场重视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宅男的群众基础还是很多的。
我们能不能听听女生的意见？
不需要你说出口，只要你有表情，给你自己点时间，在你摇头之前，在你摇头之前，我要和你恋爱，在你摇头之前，我会和你分开。
宅男真的有点不太懂他们的世界。
没有，他刚才我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能够一个人去看电影，不管去几次，你已经暴露你是一个彻头彻尾宅男的身份。
对，而且他只看很小的一部分电影。
是
的。好，就算我们这个电影有幸归于他看的那部分里面，很多人是不看这部分电影的。
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大多数人都喜欢。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会没人喜欢呢？
其实宅是一种状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区域的划分，就是说不是说我只有待在家里才叫宅，像你一个人去看你这也是宅的一部分，是吧？
对，讲得太好了。我们那个 男一号，他还城了，但是他就是绝对是宅，他取一个黑夜去还城，遇不到任何人，而且还完了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虽然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大的一个举动，但是充分表明了他宅。就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宅？好像我们各自谈论的宅不是一个意思嘛？
好像是的。
我们先听听黄老师的意见，你怎么理解宅这个词？首先它是褒义还是贬义？
中性，我觉得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它是个中性词。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讲的一个算是个故事，是为什么我能够感兴趣和加入到环城七十里这个电影的一个由头。因为我上就是刚才我也说中二那个阶段是
你典型了，你典型了，
是非常是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状态。那个时候就是你懂的，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我们这个所谓的
我不懂
所谓的叫做早恋，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就算早恋。其实现在的初中生如果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是个很丢人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读的是什么学校还能搞错？
肯定没有南外那么好。我那时候在29中，后来那个时候跟女朋友两个人就是谈恋爱吧，然后在学校里面也不能非常的明显，然后那个时候流行听张信哲的歌，其中有首歌有一句歌词叫凌晨2点半你不在我身边，我们就约会在凌晨2点半，一人骑个自行车骑到图书发行大厦门口楼下，然后听着 Walkman， 听着张信哲的歌，然后大家骑个自行车连手背不敢牵，就这么就算谈恋爱了。
好，所以我不知道黄老师讲的什么感觉，我能感觉他很感动，实际上我听我也很感动，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感染我。
之后呢，就是几次下来以后被发现，这个倒不是说在街上游荡被发现，是被家长发现。被家长发现以后呢，就被勒令，然后被老师这个制止了。制止了以后呢，但是这个夜行的习惯我就养成了，从初中开始，那么我就晚上偷偷摸摸自己一个人骑个自行车，挂个随身听，那个半导体，放的那时候唯一的一档夜间节目叫《午夜星桥》，讲的
对，
全部都是那些中年男女的
离婚的故事。
所以这段记忆给我相信在我可能暮年的这个情感生涯里面可能会蒙上一层阴影。然后呢，我就一个人骑辆自行车，然后挂着个半导体听午夜星桥，全南京城的一圈一圈的骑。有时候我从鼓楼出发往下关跑，有时候从鼓楼出发往城南跑，不一定，那么也许停在某个城门，比如说到光华门，在公园里漆黑漆黑，一个人坐那儿听半导体，远远的看到一个手电筒的灯光过，就跟阿达在城墙上那个手电筒，为什么我还把那个人给毙掉？因为我的印象中，我只能看到光而看不到人，人是黑的，那个光是很怕的，就是在我心中，那个光是很怕人的一件事。那么就这样，于是又被发现了。结果发现了以后，
你是个做事啊，我就做事可能严密一点。
因为是晚出晚归，我到家的时候，我爹妈都已经醒了。后来呢，就是不行，你把自行车给我扛到楼上去。那时候我们家住6楼，把自行车扛到6楼楼道里边，然后我偷偷摸摸的把车再扛下去，再出去。那不行，你把车钥匙交出来。我偷偷摸摸把车钥匙偷出来以后，再把车扛下去，再出去。不
是，
家门钥匙也交出来。
那个自行车是必备道具吗？
我要跑那么远的话，只能用车啊。后来就是那种情景，你想看晚上，我爸妈都睡了，然后把我的车钥匙、门钥匙都放在他们房间，偷偷摸摸开门，在地上匍匐前进，叫老地板，老的那种木头地板，嘎吱嘎吱响，前进一步听一下有没有醒，前进一步听一下有没有醒，然后把两个钥匙都偷出来，把车再挪到楼下去，然后开开心心骑回去。直到有一天的早晨，这个是到什么事情到什么时候结束的？是有一天早晨夏天，突然下雷暴雨，然后我也没穿雨衣，就淋了一身透湿，然后就觉得有点冷，正好看到前面有一个那个早晨发牛奶的那个奶站，然后送奶工正在那儿码牛奶，随手抄了一瓶就喝了，然后那个送奶工在后面追我，然后我就记得我骑得飞快，然后在山西路那个大转盘，还特别帅的做了个甩尾，啪，自己狗吃屎跌了一地，然后就推了个破的坏掉的自行车，然后身上全是擦伤回家。我看我妈也浑身湿，站在门口，一句话也没讲，啪上来一句嘴，然后就抱着我哭。就从那天开始，我想晚上不能出去。
美丽的日子走过身旁，为了泥土我们宁愿承受啊，我们不愿意流浪，幸福的人啊走过身旁。溺水中相互祝福吧，我们相互祝福，祝福你诞生于美丽的泥土，我们不怕失败，不怕恋爱，我们不怕将来，在泥水中相互祝福。
哎，
这个这样的故事，
好。两总结，我总结一下：一，做个宅男其实不容易；第二个，宅男的一些症候群里面，好像必备一个就是，夜晚骑车夜行。因为我看了一个南外的一个回忆，一个我一些师弟的回忆，这么到他们，当然他们是高中，也是晚上，要听歌。骑着车子飞奔，在南这个空空的街道上飞奔，这个我能想象的这个意象，一方面它是自由的，一方面它是远离人群的。我觉得这是不是宅男的那个症候群之一啊？为什么夜晚在家就待不住呢？
对啊，
这个你问我很难回答，因为我其实和经历和黄老师有点像，但是我现在问我为什么那时候出去，我也不知道。我就有一天晚上出去，是走到那个我们那个体育场，有个像老头儿有踢踏的，我白天看我不好意思去玩，因为一帮老头小孩在那玩，然后我就晚上自己去，然后嘚嘚嘚玩了一个小时，然后就自己默默回家，然后还偷偷的开窗，偷偷的我妈在我房间旁边，然后还偷偷摸摸。但是
这样讲，我通过几个人的故事我能想起来，就是宅男啊，跟我原来的印象不一样。宅男并不是静，并不是封闭在一个小空间里，宅男其实是好动的，但是他是避开人群的一种行动。为什么？
我总感觉
你们不困吗？第二点，
他是一种状态，他是需要有一个挥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比如说大白天，我是其实分完全两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会特别愿意去人巨多的地方，就是这个叫刷存在感。因为宅男通常会有一个始终找存在感的这样的地方，就是我到很多人声鼎沸的地方，我站在中间，我觉得我还活着。你自己在不停的给自己找这种存在感，
是不是越热闹的地方越觉得自己很冷静的存在感？
对，就是你觉得，就是对，就是只有我是
孤立，
就跟《海克帝国》的那个开场一样，就你们都傻，就我醒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到夜晚以后，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翅膀，就是你出去以后，觉得整个夜都是你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漆黑的夜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而不是别人的。
回家的路上打个电话，要对你家相爱的人和孤独找寻的人们。 Not in the city， 都在这路上。
我还是想问一下在座的这几位女同事啊，宅男其实经常有时候从言语里说出来的时候是带有调侃和带有一些负面的，起码不是这么高大上。
对啊，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看待你们周围的宅男的？
就是别人说宅男，我第一印象就是呆，就是那个人会很呆，因为天天呆在家，然后面对的是电脑屏幕，他看多了之后，他看你们的眼神就是发怵，
是封闭，有
对有一点点，就是活在自己世界里
真的
比较多。
你觉得他的表现出来就是呆，但是你们真的相信一个宅男是呆的吗？
不，他想很
多，他会想很多，
对吧？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其实宅男是有点精神洁癖的那种人，就是他会觉得全世界人都不了解我，然后我的东西就很 不灵不灵这种，你们都应该高山仰止这种。
翻译一下，不灵不灵，
就是一个
不仅
闪，
很亮，
闪，很有光彩的。
对，就是会有一点。
嗯，好吧，我还是想问，反正起码我在做，我在做这部电影，不管是策划还是创作，还是制作还有后期，我脑子里面一直没有这个词，宅男。我甚至是更愿意开放去把我内心里面所有的东西尽量亮出来给大家看，结果拍出来的片子人家说宅，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我可能身上会有这种成分吧，因为我有时候也喜欢关在家里，甚至关几年去看书去干嘛，是不是这部电影本身的特色跟别的电影不太一样而造成的效果，或者这个城市，因为我们主要表现南京的一种气息，是不是这个城市有跟别人城市不一样的，让人误解为它有点更靠近宅呢？
我觉得大家不如去聊一下南京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南京这个城市的性质，这个是一个决定了这个电影的气质本身是什么方向的一个事情。那很多人说到南京，就是昨天我们还在有朋友在聊，到底南京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城市？
嗯，
如果说北上广这个是一级城市，
嗯，
南京又不算二线城市，
嗯，
它也够不上一线城市，
嗯，
南京叫一级半，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所以一直有个话题叫特别市要设立
啊，对，就是南京市叫其实是叫一级半城市。
嗯，
那么南京呢，你说慢，它又不像成都那么慢。
嗯，
有古，它又没有西安那么古。
嗯，
就是南京是一个，其实南京最重的、最厚的一层文化，我们是认为，
嗯，
除了讲到那个南北朝以外，就是其实应该还是民国的这个气质在这。
嗯，
而民国气质呢，所有人都觉得一提到民国气质，就是啊，就是那种蒋介石留下的那种建筑形态的东西，或者比较高大的东西。但其实它所谓的民国气质背后还有一层层面，就是这个民国到最后是衰亡的。
嗯。
而并不是一个非常鼎盛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造就了南京这样的一个不温不火的、不快不慢的性格。
嗯，
你在上海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就像百米赛跑一样，灯一亮必须冲。在南京其实无所谓，你等一等，我经常看到有人在路口等两三个灯，想想再过去。就是
这个人在想什么？我很好奇。
他就是不是上班。
他是看车，
哎，他其实是，他也不是什么吃过饭出门去遛弯的那种，他就是纯粹就是上街晃，
就是他本身的节奏。
南京的老百姓就这样，你说南京不会打麻将打到像成都这么夸张，所有人不分昼夜的打麻将，都地震了还打麻将，这南京不会。
宅吧，他的意思就是在家里面不动，上上网，就是不产生生产力。
产生生产力，
这个观点好，这个观点好。
我不往上爬，我就只在家里面待不动。
自从 IT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推动力以后，你不能这么讲吧？
技术宅也是一种类别，
对，
技术宅、
设备宅，都是强大的生产力，你不能这么讲。
对，那我再换一个定义，就是我宅在家里面，我产生生产力了，就是满足于我自己的一个实现，就是
我革命，我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
对，他这就是对现实中的他人的话，就是不是服务型的，就是我纯粹是自娱自乐的，充实自己的那种，我觉得叫宅，就是孤独，还是遗世独立。
其实我认为啊，从内心上讲其实不太好讲，还是形式上更容易界定，就是不太跟人在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被他拉得比较远，只是形式上，内心上很可能他很渴望跟人家在一起，或者很渴望跟一个女孩走得非常近。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你从外表看起来 他离这个女孩非常远，甚至宁愿自己关起门来去想那个女孩。
有一种那个雅子的爱情跟我要和你恋爱那种放在一起的感觉，是融在一个人身体里，
纠结体。
所以说其实归根结底，宅男他如果一定要用形式把所有宅男全包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字，爱。爱并不是，并不仅仅只是爱情啊，也包括可能我特别喜欢一样东西，比如说像你会喜欢，辉哥喜欢设备，那我爱设备，我是设备控。可能
辉哥不是宅男，
辉哥是设备控啊，
他有妹子，
有妹子，宅男也可以有妹子。我觉得可以把大家都包，把宅男都包在里面的，那就是一个字，那就是爱。我觉得有爱，
理解他的意思
就可以。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是内心柔软的那种。因为什么？因为爱和恨啊，要敢于去面对，敢于跟别人面对面进行爱和恨的话，那种人是比较，其实要比较坚强的。其实爱是很容易受伤的。那么宅男呢，他又有爱，他又不愿意让这个爱去在现实中受到挫败、挫伤或者损，哪怕是损失，他就把这个爱养到自己身体里面护着，让他在身体里面发展，然后把自己膨胀。然后头昏，然后高血压，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有点像。
他其实是就是，如果说一个所谓的典型宅男，他喜欢上一个人，不论男女，他喜欢上这个人以后，其实他的选择是不会直接表达，而他可能会在私底下去做很多很多他认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对方甚至永远不会觉察到，但他会不停地去累加这种壁垒，把这个垫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自己的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对对，
直到有一天要不然绷不住，要不然是被发现。他其实一直在等待那个点，而不会主动出击去打破那个点，基本上的心理是这样的一个。
好，宅男第二特征出来了，他的这个主动性和进攻性啊比较弱。
其实我觉得他
那就不是个典型意义上的男人，
他是有主动性的工资，他是有气场的。
阴柔的那一套，
对，他是来阴的，不是来明的那种。
苦自己，
你苦自己，你苦自己来苦别人，
感觉
先自毁，
有点怪怪的，就好像感觉什么青帮
双
敌，或者是那个在天津那种泼皮，跟人打架直接自己拍自己脑轮，然后自己觉得谁敢比我狠？
这个但是自虐倾向是一个非常典型。
那不限于宅男啊，关键是
对啊，跟
好勇比狠的也有靠自虐的。
嗯，我感觉听到现在我有点惶恐，因为我长这么大都周围人都说我是宅女，可是我好像听完你们讲我完全不宅啊。
这个电影里面真正的气质和真正的这些几个男孩这几个主角的这个精神气质其实不太像一个典型意义的宅男，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我反正我作为一个宅男，我觉得确实我觉得电影还是跟宅男有一定区别。别的不说，刚刚大家对于我这个宅男的攻击，我就觉得已经相当的阴毒了，什么什么脆弱啊，什么阴啊。首先我喜欢女孩，我确确实实我是我是直接走上去会跟她说我喜欢你了。虽然说最后他拒绝我了吧，但是我是开口表白了。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没有重心，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一个中学时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宅的一种感觉。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宅，可能我初中时候我碰到喜欢女孩我会像电影里面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宅啊。
那就说我们这个电影归根到底其实是一部
青春，
青春校园里面那些气息比较重。
对，是的，
而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现代流行意义上的宅不宅啊这些东西。
嗯，对，我觉得它可能只是适合比较宅的人去看。
也包括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宅的城市。
就可能我们电影里面这几个人物，他们在一个特定的高中的这个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没办法那么经常出门，然后也不太，因为在那个年纪，然后也不太会表达，可能让人觉得好像他很宅，但实际可能跟周围的环境也有。
对啊，我们特地你看，我们那个电影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校园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在校外。其实他们对这个城市的介入还是蛮多，而且蛮深的，甚至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在校外能遇见爱，能遇见
美
，能遇见音乐，很多东西，甚至他们也去走出校门去干预了，他们家庭和上一辈人的一些事情，不算宅了，